我爸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呀？开示一下吧。
嗯，我分享一下也可以了。这是说是奇迹嘛，也应该说是信念的嘛，哈、哦。我们这个信念创造实相嘛。这个今年应该是今年初，应该是去年十二月，就等一年前嘛，复发嘛。嗯、那复发连续到上个月为止做四次的栓塞了，同一个肿瘤。没有消掉，一直做四次嘛。那么我的习惯性说，我要住院的话，一定要住一人病房嘛。那么台中荣总，你那个一人病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有透过什么关系，透过什么才有办法。那我的信念说，我一定要住一人房。好、哦，医生给我安排四人房、两人房，我都拒绝了。经过两三个礼拜，他又打电话来说，你不进来治疗的话，不行哦。那我家人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报道吧。去报道的话就是一人房在等着我。嗯。哦，所以我的信念说我有价值，我有这个值得享受高品质治疗的那个信念在，所以一定要住一人房。嗯。所以每次到报道以后都是一人房等着我。好。所以说我们是下一次的信念创造实相是就摆在这里。你要有那个信念，你要有信心。你一定要可以得到这个你所要的东西，啊，这是我的经验啊。
我们吴爸爸创造信念，啊，这个很灵光的啊，大声一点好吗？那他刚刚在分享说，他每次要住院，他要一人房，啊，那一人房不好约，啊，可是他每一次都觉得一人房都在等着他，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实相创造的挺不错的哈，那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哈。那吴爸爸如何把自己创造的不用再做栓塞，创造到完全好起来了？你知道吴爸爸，你知道我意思吗？哈，
我不知道的。
啊，因为吴爸爸之前大家都对他很熟悉嘛啊。吴爸爸那个时候来我们基金会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肿瘤还有一个四公分大，对不对？
四点五公分
哈，可是才大概半年就消掉了。
四个月。哎，四个月。
四个月就消掉了，跟你差不多。啊，然后也没有吃药，也没有再给医生看嘛啊，就消得很快啊，那也给大家很大的鼓励。后来吴爸爸也一直都到这里来。在这个礼拜四下午的无意识舞蹈，
现在还有，
对，现在还有继续哈。各位，这个记得来参加啊！吴爸爸的人生真的是七十才开始的，啊，七十岁之后做了很多第一次的事情，对不对？
哎，是
啊，包括上台去表演
床戏，
床戏，他人生的第一出戏叫床戏，啊，令人永生难忘哈。那后来，吴爸爸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从你第一次好了到复发这个期间有几年了？
五年，大概有五年了。
大概有五年了。
四年多，哎，
四年多，五年，快五年。哎，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五年的暗示。
有啊，他们一直讲说超过五年就是安全期了嘛，他有这个讲法。癌症从发生以后，嗯，到经过五年就是安全期了。嗯，那我是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安全期了，又复发了。啊，当然我这个复发也有原因存在嘛。第一个就是说我三四年都没有回诊了。嗯。照他们规定是半年要回诊一次嘛。嗯。那我这皮啊，嗯，医院打电话来，我说我不想回去啊。嗯。我就没有回去，就经过三四年没有回去嘛。那当然这个复发的原因在我们情绪上，这个情绪也有问题嘛。嗯。有许多我们没有啊。掌控到的事情，你一直要去给它掌控，那造成你这个情绪的不平衡，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我的复发可能在这里点上，啊、哦，所以没有把情绪清理掉，一直积压在身上，才会在复发。我的觉察倒是这样子。
嗯，那我觉得吴爸爸最棒的是，他给大家很好的示范哈、哦，年纪真的不是问题。啊，首先把年纪的因素拿掉，而且年纪会不会是我们身体生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啊，我们在吴爸爸身上看也不见得， 不见得。那我刚刚在想啊，因为很多医生都会告诉癌症的病人五年期，对不对？五年期。好，那各位你有没有被注入了一种催眠暗示？五年快到了，心情开始在慌，不知不觉的，啊，可能你没有觉察的，会不会你的内心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不安了？好，在座各位有得癌症的同学，把五年拿掉哈，可是不容易，好不容易。那第二点哈，虽然吴爸爸有几年都不再回诊哈，医院也会打电话来希望他再去回诊做追踪哈。那虽然吴爸爸选择不要再回医院，那说真的，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被受到影响？可能多少会不会有些影响在心里面？好，可是你的一个选择，你的一个有觉知的自己哈，也上了很多这个赛斯心法啊。我们说对身体要很信任，可是会不会有些感受？好，我们说有些觉受的东西。好，这个感受呢，对我们的影响常常是在我们的这个表层意识之下。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变天了哈，只要一变天，你自然而然，只要你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过敏体质，你只要一变天，你就会很自然的开始反应，打喷嚏啊，你会开始做很多的你认为你是有过敏体质的一些反应，而且你甚至于已经告诉自己，我应该要有这些反应，因为我是过敏体质。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哈，那也许你有很多的感觉觉受啊，是我们真的没有觉察到的。好，也许我对生活里面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你在意的事情开始有些变化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在是不安的，但是呢，你可能在你的表层意识里面，你觉得你已经没有那样的害怕了，你已经学了很多赛斯心法，你平常的生活也处理得很好了，可是有一些细微的感受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可是他会很自然的做了一个反应，但是你看到那个反应，你是没有看到那个觉受，没有看到那个感受。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会看到那个反应，可是你没有觉察到是不是我的觉受是一直跟过去啊残留下来的，不见得还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可能还残留了一些感觉，所以这个感觉它一样还是会做出一些反应啊，一样会做出反应。那我后来自己也一直在练习在做这个觉察啊，我们是不是内心里面有一些细微的感受，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觉察到，所以我们在对外境的反应上面常常还是会有一个习惯啊，一种习惯的反应，因为是习惯，假如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舒服或是太大的让你觉得难受的地方，你就不会再去追查他，对不对？你不会去追查他。所以我刚刚其实从吴爸爸的分享里面，我不是只有在对着吴爸爸说哈，我其实也在跟各位同学分享啊，我自己也在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我觉得他真是不容易，好，真是不容易。那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上面会看到某些实相，假如这个实相不够强烈，你还承受得起，你就不会去检查你的觉受，直到你的生活层面上的这个实际发生的这个效应啊，这个结果让你有点受不了了，或打击到你了啊，你觉得很难受了，你才会想要去探索它。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这种觉受这种感受可能已经一直在累积了一段时间了，好，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觉得承受不住的时候，它恐怕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或是比较大的比较你承受不住的压力的一种事件，对不对？好，所以比如说很多的癌友们医生告诉他五年过了就是安全期，所以会不会在这五年以内心里面隐隐约约的那种觉受是担忧的， 好，那种担忧的就是也很难对身体有全然的信任的。好，即便我的选择是不再到医院去，可是我心里面的一些细微的感觉有没有真的是那么样的放心了？好，那它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的，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所谓的修行人一直得要去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一般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好，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天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面对，有的时候你太忙了，你根本就让很多细微的感受就过去了。好，有的时候是你觉得啊，那又没什么了，小事情算了，啊，你觉得它不足为道，你也不管它了，你就让它过去了，啊，有的时候是你的耐压度够高，你很能够承担压力，所以你也会让这个感觉就过去了，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认为，啊，你认为你的信念认为这没什么，啊，你的信念认为说没关系，我了解了，我度得过去。好，我做得到，我可以承担得起，没关系。好，所以你也让这个感受过去了。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在你的表层意识啊，我们说自我的意识层面上面，我们要灌注的一些事情啊，都是你选择之后所要注意的焦点。没错哈。好，在我们有肉身的这个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打交道的那个我们。会注意的事情一定是经过你选择之后你才会去注意它嘛，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们今天早上要出门之前要吃早餐，你会选择吃什么？你要不要经过选择？要嘛，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种可以选择，可是有些人是已经习惯到不选择，每天早上吃固定的早餐，然后他固定早上一定要吃什么吃什么。好，可是有些人呢，在这么多的早餐的花样里面，他要选择某一种是他今天早上想吃的东西，有没有开始要对焦啊？你的注意力，你的焦点要对着啊，你的要对着。那你会对这个焦点是来自于你经过选择的，好，我喜欢吃，或者我不喜欢吃，或者我觉得哦，营养师都说早餐应该要吃哪些东西啊，会对身体比较好。好，也有些人是哎呀，时间不够了，随便挑一个最简单的来吃，都要经过选择。啊，你的注意的焦点都必须要对焦在上面，你对焦在三明治或者对焦在豆浆上面，要不要对焦？好，你都要焦点。这就是我们在架构一啊，架构一，在架构一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模式，好，是必须要让你对准焦点，注意力要集中的，没错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效率的啊去生活。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一步接着一步怎么走，没错哈。好，可是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当你对准焦点的时候，你同时会看不到其他的焦点了，其他的选择了，好，你会看不到其他的层面。可是呢，我们的感觉会扩大我们对某一件事情的注意力的焦点，我们的感受。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跟你讲话，我的注意力在你身上，我在听你说话，可是我的感受可能不见得只是感觉到你现在跟我讲话的那个你所产生的反应，我可能会感觉到哦，你可能从小发生过什么事情跟你现在会发生的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的觉受，你的感觉会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阻碍，你的觉受是更扩展的，是不受到太多的限制，你可以感知到你现在正在对焦的这件事情以外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讲话，可能办公室里面有什么声音，我可以耳朵可以听到，可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听到，因为我只要我很专注的在跟你讲话，可是我内心里面产生的感觉，就是我突然有个感觉说啊，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有一个感觉来了。好，那我刚刚的比喻我觉得更贴切一点，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话，然后你告诉我你一些麻烦的事情，我的感觉是感觉到哦，原来你在十年前或者你从小应该也发生过什么类似的事情，以至于让现在的你啊常常是那么惊慌失措。好，我在这个做个案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他现在的问题，可是我的感觉是感觉到他十年前的问题， 好，感觉到他小时候没有面对解决的问题，于是那个感觉让我发现他现在的反应，他现在在描述他问题的那个反应，原来是跟他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没有解决的那个感受有关系，没有去面对的那个感觉有关系。大家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好，就说在架构一，我们在关注的事情常常会这个窄化了我们的焦点，可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很明确的生活的步骤，下一步要怎么做。可是在我们的架构二里面，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感觉，甚至不只是感觉，甚至是一种觉知啊，觉察，它是在我们的心灵实相架构二里面啊，在那里开始在运作的。那它所能够感知到的就不见得只是我们在架构一能够看到的那个对象而已，它可以有更大的更宽广的一种发现。好，那我在讲这个就是对应了像吴爸爸刚刚在描述的，所以我问了两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哈？因为我之前跟吴爸爸讲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说医生说五年的安全期，我们有没有一个自我无意识的一种自我催眠了啊？五年快到了，五年快到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哈？五年快到了。那第二个呢，好，我会不会还没有像我创造第一次让癌症好起来的那个力道，是因为我是不是心里面还有一些感受我没有觉察到啊？那个感觉啊，我有一些觉受的东西，而这个觉受可能很细微，以至于没有让我的表层意识去意识到。我的表层意识告诉我说啊，其实我那些烦恼，我那些担心，我已经面对了，没有了。好，我觉得那也没什么了，他对我也没什么威胁了，他不算什么了。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觉得，哎，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大，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好，那可是假如我们一直在探讨架构一是由架构二来的一个呈现，一个具体的呈现，那么我们现在身体层面上的还没有被治愈好的疾病哈，它会不会也是我们在内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其实是隐而未见的啊，隐而未显的啊，一些感受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甚至我们头脑已经合理化了。我们有没有很喜欢做一种事情，就是合理化我们的感觉？好，我现在对他很不满，好痛苦哦。可是你告诉自己说，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个性嘛，算了。好，他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每次都是这样子啊，算了算了。你有没有在合理化的自己的感觉？好，你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对他所产生不满的感觉，你画上等号，你觉得这是同一回事？我们最常做这个事情。那我发现我自己也常常会有这种毛病啊，好，碰到只要不开心的事情，你想，哎呀，因为怎么样、啊、算了啦，没关系。好，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产生的感觉跟你头脑所解释的这个合理化把它结合在一起，而忽略掉略过了你的感受。但是赛斯一直说感受一直带来很多的讯息的。好，我们的感受其实一直在反映我们内心里面可能很难觉察到的那个部分，透过感觉在提醒你。感觉在没有办法提醒你的时候，慢慢累积成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就变成物质实相的一个具体呈现的结果了。好，架构一都是已经结果了，架构一是来自于架构二，对不对？所以架构二在酝酿的这些感觉，当有一天强烈到发生在你的架构一，那你就知道这个感受已经非常强烈了，所以才会形成你的实相。好，那我觉得吴爸爸创造实相的能力太棒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不对？可是他的焦点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的创造，这是很棒的事情。好，我没有否定他，但是我刚刚在讲说，那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疗愈，我们有没有忽略掉的一些细微的感觉，或是合理化了那个感觉，还没有觉察到？那当然，我不是说疾病立即好了才叫做你的创造力很棒，你才有神奇的这个 力量哈，奇迹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实相上面要有时间，我们的创造瞬间可以发动，但是在物质实相上面，它要从生病一直到好起来，它是要有时间的，是没有错，它是有时间，而这个时间很有趣，这个时间就是要拿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细微的去体察到这些感受。好，这个时间的存在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点一滴的有机会的去体察到我们内在里面很多的细微的感受。好，所以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不是立即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为什么生病有时候要一段时间？好，我老实讲，我咳嗽咳这么久，为什么？我发现越来越多东西。好，有时候就几乎快好了，几乎要好了，偶尔又来了一下，又来了一下。我现在就会想到，我又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又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好，我觉得这年底要清仓，我就让它清个够。啊，各位，你也可以，年底要到了哈，年终要到了。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这一两天哈，因为其实昨天过了，昨天写更好，没关系，今天日日是好日，写下十个愿望，十个，心愿，写下十个愿望，很清楚的为你的人生，为你的下一年写下十个愿望。那我写到五个我就写不下去了。你们要再写一个，就包含了所有的哈。只要你能够把你更清楚的细节，心里面的一个愿望写下来的话，更好，好更好。那我今天还突然有一个想法哈，也许我们这里应该放个聚宝盆哈。那每个人你写好的话，就把它丢进去。好，那我们这里常常做静坐嘛，要祝福嘛，要祈福嘛。好，就为这个聚宝盆里面大家的梦想哈，来尽一份力哦。大家每次都把我们的祝福的力量送到这个聚宝盆里面，让里面的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好，那这是一个想法哈。那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感受，相对应很多外在的事情所产生的感受，我们不见得都那么的清楚。好，我们不见得那么清楚。那也因为我在这个花莲昨天刚回来哈，那有两个同学让我印象也是挺深刻的，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反映出来对某些事情某些状况很惊慌，很惊慌啊，很慌张。后来我们慢慢讨论到，竟然是从小啊，真的就是没有面对的惊恐一直留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一直伴随着他长大，形成他在看一件事情的一种立即的反应。所以他常常活在一种惊恐的感觉里，可是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他竟然还说好羡慕得癌症的人哦，目标明确，他只是情绪失调，可是癌症的人是目标很明确，他们知道他下一步骤要怎么做，他可以知道说他为什么得癌症是什么原因。可是他现在他的情绪迷宫里面，他常常会有一种歇斯底里或是崩溃。好，曾经也被强行的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那时候我在想，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老师，我跟你讲现在的问题，干嘛要提到小时候，那已经都过去了。后来讲着才发现，他在三岁之前是送给人家照顾的，好，给他的那个也不是亲的外婆了哈，就是老奶奶他们照顾。三岁之后带回家来，父母亲常常在打架，他都吓到坐在板凳上哭，因为他爸爸不准小孩子走掉，一定要在旁边。好，跑掉的那个会被抓回来打。好，所以即便他们很害怕那个画面，可是他们家的小孩子必须坐在旁边，随时等候传唤。好，只要一叫你，你不到就打你。那时候才三岁四岁而已，好，常常就在这个画面里面，大家了解了吗？好，常常就在这个画面里面。他后来一回想，他觉得人都还会发抖，好害怕，好害怕。他到了这个国中的时候，他上面的姐姐也不太理他，爸爸妈妈呢，就因为公事工作的关系就出国去了，一去三年的。那他常常就要料理他自己，那时候才国一国二，好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好，他后来 他个人的能力很好，可是呢他后来就要这个很想要离开这个他的国家，他就要到国外去，一直也是想要脱离这样的情况，二来也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一个能力，想要有更好的发展。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情绪的困扰好也让他找工作也不顺利。好，在国外住的时候那种哎，心底很慌张，可是你到国外举目无亲的时候，你的压力会更小吗？你的压力会很小吗？不会哈，压力会更大，对不对？所以常常活在那个慌张里面。后来等到他想要回国去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啊，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好，因为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他爸爸妈妈甚至于叫他不准回来，家里没有你住的地方。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其实心里面是一直很想要找一个依靠的人。好，那你看他后来婚姻啦情感也一直都很波折啊，一直都很波折。所以我是要跟各位分享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啊，因为是来自于小时候的经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能力去处理它。好，那这样的一个感受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好，会影响我们，我们不知不觉的哈，会形成我们后来的人格特质里面的一个部分呢，我们的感受。所以我刚刚就说，感受是没有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你现在可能还受到十年前发生那件事情所产生的感觉的影响，有没有？所以你现在一想到心里面都还痛苦啊，十年前的事情没有过去，因为你的感受会跨越。好，你的感受会让时间同时存在，时间同时存在就是用着你的感受来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时间同时存在，因为你的感受没有因为时间到了而过去了，而甚至你现在的这个感觉没有解决，你十年之后的你也许这个感觉还一直带着。好，那后来你的反应可能更严重，可能更严重。好，所以探索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课题。所以赛斯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感受感觉，不管这个感觉是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它都是你的感觉。好，当你发现让你很不舒服的感觉，各位你的反应一定是很想赶快把它拔掉，有没有？很想把它甩掉。那你可能透过去玩，去跟别人聊天，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把它转移掉。可是我们心里面真正会引起这个感受的真正的那个原因并没有去面对它，因为不敢，有没有？太难受了，不知道怎么做。好，结果到后来哦，你反而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开始的，你忘掉了，你搞不清楚，你甚至也不知道它一直都在影响你，因为你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好，所以后来我们人生现在啊，我们发生的一些问题，只要外境就是内境。各位，这就是你最好的，而且是非常单一的，好，很单一的哦，去认识你自己的一条途径，透过你的感受的指引。好，你不要放过你对任何一件事情所产生的那个反应。好，当然有些鸡毛蒜皮的也就算了了哈，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会引起你内在很大反应的一些事情，你的这个感受怎么来的，你不要放过它，去看着你的感受。好，去了解跟分析你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你的感受是怎么来的。那讲到这里啊，我再回到刚刚透过吴爸爸的一个分享。好，所以我也会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啊，也包括吴爸爸，好，我们是不是能够更能够接受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每一个感受你要把它看成都是合理的。当你觉得这个感受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很想乱骂人，对吧？你会觉得这个感觉会引起的那种乱骂人的行为是不好的。好，那你其实阻碍了你不能够去乱骂人的这个行动，可是你想乱骂人的感受，你要去看我为什么很想要开始骂人，我为什么想骂人，我骂人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好，所以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开始要自我觉察跟认识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透过我们的感受一直在表达我们内在的状态， 表达我们心灵实相的一些状态，我们的心灵。好，所以各位，你要越来越对你的感受要有所觉察。好，那我一样讲，你的感受不见得你马上好像都一定要发作，可是假如这个感受一直回荡在你的心里面，它一直都在影响你，一碰到这个事情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好，碰到哪一个人你就会升起哪一种感觉，那好好的去看它，去把这个感受拿到你面前来，好好的看一看，问一问这个感受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愤怒，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一种嫉妒心，好，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那么大的一种不舒服的反应。当然咯，喜悦的感觉也是会让你觉得很欢喜的感受也很重要，很欢喜的感受表示这个感受，好，它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实相又回馈给你，让你觉得很开心，所以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外境很顺利，好，那我很开心，那我很开心的感受我就看到好像创造了一个开心的结果，而开心的结果又回来再增加你这个愉快的感受，好，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可是我们的感受不好，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外境，那这个外境又增加了你心烦的感受，好，这也是一个互相在一直不断的在强化的一个现象。好，所以感受呢没有分好坏，就像情绪没有分好坏一样。好，所以我们怎么去好好的面对我们的感受。好，那各位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有什么感受？那吴爸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你要不要谈一下你的感受？
这个感受，刚刚朱行长说要表达嘛，我已经学会了，心理上有什么话，你就要表达出来，不要握底心话来，哦，不管好坏，高兴不高兴，你都要敢于表达，哦，向人家求爱、求关切，也应该这样子，我是这样感受到的。
嗯，对啊，啊，这个很棒哦。可是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它仿佛就是一个人际关系会产生很大问题的地方，就是你要表达你真正的感受，特别是你很在意的这个人的时候，你特别不会表达，有没有发现？好，然后你不表达的时候，你就好希望他都了解。好，只要你很在意这个人，甚至你也觉得这个人也是很在意你的，那你就会希望我即便不说，他也能够感受得到。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种期待？好，那等到呢，你都不吭气，他也不吭气，你就火大了。好，然后火大的那个感受怎么来的？因为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来做反应，所以你的火大跟他也没关系。他没有这样的反应，你引起一个生气的感觉，你的生气跟他有关吗？都跟你自己有关。你看，这一切都又回到你的心里面来，原来跟你有关，跟你什么关系？对，你的期待落空，你生气的是，你不高兴的是，我的期待没有被实现。我期待他这么对我，可是他没有这样的对我，引起我痛苦的感觉。那我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他，我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对他的期待落空了。好，那我要处理的是，那我就不要期待了，是吗？好，我能不能让我自己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期待？好，小孩子也是，我期待他功课一定要考前三名，他都考前考后三名。好，你期待他考前三名，他老是考后面那三名，你会不会生气、失落、痛苦、愤怒，有没有？然后就不由自主拿别人再来跟你自己的小孩比较。好，你开始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父母亲的愤怒要怎么面对？我们会怎么做？找家教嘛，逼他去补习嘛，有没有？好，竭尽所能的要他多念书嘛，即便他一直坐在书桌前，好，你也要三分钟进去勘察一下有没有在看书，有没有在看电脑还是在看书。好，即便小孩子已经定坐在桌前了，只要你不放心，你还是随时都过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好，那你看，当然我们说孩子的功课不好，我们要 付一点心力去协助他。假如你的孩子目前的这个阶段，你怎么做他的功课就是不好。好，首先你就要考虑一下，好，你的孩子呢，他真的一定得要只是在功课上来表现吗？好，或者他有其他的这个能力或是潜力，你有没有开始花一点时间去发现他呢？好，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你自己能不能对他有更多的看见，好，你自己对这个孩子有没有更多的接受，好，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孩子功课就是不好，那你有没有来面对你内在里面因为孩子功课不好而产生的难过？好，我这个难过怎么处理啊？没办法，我家都安尼呀。好，你能不能接受，哎呀，我的小孩目前，我要讲目前哦，哈，不要讲说一辈子，目前哦，他目前就是这个状况，那我可不可以接受？好，那我怎么来面对我的感觉？嗯，好，这是早上我今天想跟大家做分享表达的。好，所以我刚刚也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分享，让我就是有一个想法给大家做参考。啊，那因为哈，我们也有一位这个同学，因为他当时呢在治癌症的时候，他觉得他许了一个承诺，他希望老天爷给他多少生命，好让他能够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哎，果真好得很快哦。好，等到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他开始潜意识里面不安，表层意识没看到，他发现又长了另外一个瘤，可是并不是恶质的。好，但是因为有得过癌症的人很怕身体又有任何的反应，他就果真长了一个很大的瘤，他一直还不敢去动它，不敢切它。好，然后就制造另外一个意外。好，另外那个意外就身体上的一个意外，然后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时间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怎么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生命里面哈很有趣，你透过这个癌症你想不通，他再透过另外一个事情帮助你来想通为什么。啊，原来我就说你会不会心里面也是被催眠被植入了，有没有？我跟老天爷要了多少年的时间，我现在到了，我到齐了，我真的也活到那个时候了，心里面开始屁屁戳啊，就淡了，大概这样吧。后来他就长了，好，在前不久就长了，又长了一个瘤，可是那个瘤并没有证明说是不好的哦。但有没有很大的害怕？他不敢去检查，他怕，因为他跟老天爷要的时间到了。哎，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在跟老天爷要支票、开支票的时候，那个日期你稍微要留意一下。好，因为老天爷很慷慨的，你不要只要个什么五年啊三年的哈，多要一点，多要一点，跟老天爷多要一点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只要再有五年哦，我就好感谢你，我就已经不错了，因为本来这个生命在旦夕，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活下去，所以呢支票都不敢开久一点啊，只要五年就好，五年就好，五年我就满足了，这样子。所以到时候医生在跟同学讲说，哎，这个癌症安全期要五年之后啊，五年之后你就安全了，那你可以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可以坐后面那一排，好，后面帮他安排位置。好，你可以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指令？医生都说五年，他们都是科学统计出来的结果，对不对？那你会跟自己暗示什么？我只要把这个治疗做完了，我就安全了，可不可以？好，我只要五个月，我六年啊，不要六年，六个月，或者说一年，我就安全了，可不可以？你给自己重新设定一个安全期。好，不要那么客气，不要不敢要，好，开口去要，啊，开口去要。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受到很多这样的催眠，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有很多的感受的反应是你之前被催眠的结果，然后很自然产生的反应。好，我们小时候坐在那里看到爸爸妈妈打架产生的惊恐，有没有？后来你长大，你只要一听到有人在吵架，你就开始无来由的发抖，即便跟你不相干的人，即便是隔壁的人， 好，即便你只是听来的，哎呦，某某人跟他太太也在打架，某某人的爸爸妈妈也在打架，可是你现在可能已经三四十岁了，你还是会吓到发抖。各位，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因为你那个时候被植入的那些信念没有改变，你没有真正去觉察它，所以它开始不知不觉的在反应，然后你就做出一个好一个反应出来，它在影响你，你做出一个反应。好，同学，你听到这一段你有什么感觉没有？你们开始发现自己是不是在生活里面的确有很多的事情是一种反应，仿佛已经在你的有意识的层面之下，我们叫做好像无意识的一种反应。好，这个虽然你有意识的自己觉得我已经好了五年不算什么啊，这医生说他的我做我的，可是你可能不知不觉的你被这个五年的安全期给影响了。来，大家有什么想法分享一下？嘿，来，这位同学。
刚刚那个执行人在讲到那个自己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哈，那我就刚好想到那个柯文哲的那个小孩，因为柯文哲的太太说，哈，他家有两个那个土瑞斯症的那个男人哈，一个就是那个柯文哲。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小孩，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啊，哈，真的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有一些蛮让他们两个医生哈蛮讶异的一个行为啊，包括说啊，哈，妈妈跟他讲说走路要靠右边走，所以他在家里要上厕所都会靠着那个右边的墙这样子走。对，
柯文哲也有妥瑞氏症是吧？
有点偏向这样子。啊，然后讲到说要等到车子过了哈，再过马路，他儿子就真的就站在路口等那个车子过来这样子啊，哈，没有车子过来他就不过马路，一定要等到有车子过来才行这样子。所以他太太啊，在面对这样子的小孩的时候啊，哈，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哈，慢慢去适应，最后他在面对他的小孩的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就是啊，哈，他想要说，他不再是以去辅导这个小孩，去纠正他的行为哈，而为他的那个目标了，而是啊，以怎么样去欣赏他的特点，怎么去发展他的优点哈，来当他的那个目标，所以。柯太太对自己的小孩是这个样子啊，哈，那我们对自己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可能面对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觉察的时候啊，哈，那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啊，哈，其实我不见得一定要去针对我的疾病做什么事情，而是啊，哈，我是不是有其他的更有意思的那个事情可以做？或者说以去慢慢去找到更愉快的更有意思的更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啊，哈，来取代每天好像都在检视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对，真好啊，真棒。那这位老师哈，他其实情绪上也经过很多的转折嘛，哈，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自己怎么转过来的哈？之前他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呢，可是他现在，我就看到他这一段时间来很不一样，好，然后下午也都有参加情绪团体嘛，哈，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自己怎么转变呢？
就是听执行长这样子每天每次每次的这样子的那个
上课
啊，然后看书，我现在看赛书看很快，那看那个什么个人实验本子，看第二次的时候啊，哈。大概看个两个礼拜就整个一本就看完了这样子啊，哈，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啊，哈，回到自己的那个生活里面去做一些修炼呐，像我以前都很怕妈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哈，那现在就故意给她试试看，比如说以前都很怕跟儿子女啊，哈，有一些那个争执。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有一些会吵起来的东西这样子啊，哈，那时候就是 会觉得说，哎，是不是避免这样子的那个情绪冲突啊，哈，是比较安全的。嗯。但是在这边慢慢的知道说啊，哈，其实表达才是安全的啦。哦，所以啊，哈，那一天在那个台中市长那个选举过后，别人都说家里面不要谈政治，那我就故意啊在餐桌上面把这样子的政治议题啊，哈，提出来跟儿女讨论。嗯，本来预计是希望说会有点争吵的啦，就是因为家里都太平顺了，预计会有一些争吵的啦，但是想不到啊，哈，哎，居然大家就讲的兴高采烈的这样子啊，哈，讲的还整个饭吃起来蛮愉快的，所以就是借着这样子在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哈，那想法也慢慢改变了。
嗯，哇，好，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哦，因为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嘛。虽然我刚刚一直在讲，我们有很多的感受引起我们的行为，好，甚至我们可能不自主的一种反应，哈，比如说也许他过去一点都不想跟人家争执，所以他可能压抑了很多他内在的感受，可是他现在在生活里面试着去改变他那种习惯，就是不要怕冲突，只要我真的按捺不住，我很想讲什么我就去讲什么了。好，那这个改变它就是改变你感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叫做行动，就是改变嘛，行动就是改变。好，所以我们虽然这个很多生病的人我们都方向放在治病，现在慢慢在转移，说我放在怎么样让赛斯心法来帮助我增加我的生命的力量。好，可是我知道不容易，哪边痛一下你就会被抓回来，有没有？哪边或怎么样，你马上就会把那个感觉抓到那里，然后注意到你的痛，然后开始引起担心。可是哈，各位，一次两次三次八次一百次的时候你就会过来了，好，你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哈？第一个，你要先看到你的感受，你的习惯。第二个，采取这种相反的策略。好，你越怕什么，你就越去做什么。这当然一开始可能很不容易啊。好，你要是说身体哪边疼痛，好，那虽然很痛，你就要试着转移注意力去做一个让你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好，它不是逃避，它反而要很大的一个力气。有没有？这边在烦恼或者在担忧什么？或者在什么疼痛，我硬把我自己拉过来，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去专注在我比较喜欢比较开心的事情上面，它并不容易。赛斯在讲，他说假如你头痛，你就要试着想象假装你头一点都不痛。好，这赛斯讲的练习方法哦，在个人神像本子里面，对不对？赛斯讲了很多方法，就是你现在正灌注在什么焦点上，引起你很大的不舒服，很大的痛苦，你就要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个相反的画面，把你的感受带到那个地方去。好，一回生二回熟，常常做这个练习，提醒自己。好，提醒自己，特别是在你非常难受的时候，有人说你缩头乌龟啊，你在逃避啊，你说对，我在逃避。好，我先在这个阶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先转移我的注意力，先逃避一下。逃避有什么关系？好，逃避的意思就是说转移你的注意力到你能够承担的，甚至你觉得是可以让你比较舒服的那个方向去，暂且不要管你的。好，哎呀，我该怎么做啊？信念创造实相，我应该要改变信念呢、啊、只要你一下子真的还改变不了的话，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上来了，然后帮助自己转移一个方向，好，去制造一个不同的感受。好，各位，感受有被动反应跟主动创造。我上次也讲过，我们的情绪常常都是被动的反应，但是你的情绪也可以主动的去创造。我现在明明好生气哦，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目前就是这么气也没有用。好，那我怎么样来改变我的这个生气的情绪？你看要不要很大的力量啊？要，你要从这个地方变成到这个地方来，这中间是平常都一直在修炼修炼修炼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修炼就在生活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啊，本来都不敢谈政治的，在餐桌上怕翻桌子，你知道吗？万一啊，这个政见不同，哎，那大家都避免谈，就没想到你先开个头，反而大家都有一个能够表达的一种舒畅的感觉。好，有的时候我们是过度想象结果会怎么样，以至于阻碍了我们去行动。好，假如我们的想象是觉得哇，这个结果一定没问题，一定会更好，你就会加深了你行动的力量。可是你的想象老是想着会更糟糕，你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没错哈，像我这个最近身边老是有同学啊，都有去参加慢跑啊，那个还有那种那个什么杯，现在很多慢跑的这个竞赛哈。那我就有一个限制的想法啊，要跑我喘死了怎么办？会好喘哎。好，第二个是觉得一直跑好无聊哎，好无聊怎么办？后来你知道他们现在这个长跑有搞一些花样，有音乐啊，音乐马拉松，什么意思？一边跑一边会放音乐给你听。好，有一种说是会这个撒粉，有没有听过？他们跑到终点全身都是彩色的粉状，好，就搞了一些花样。好，也许有一些这个马拉松，它就是你一边跑一边洒水，给你弄得湿淋淋的。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想一些变化了。好，可是你看哈，当我对这种马拉松已经有了既定的印象，第一个我觉得好喘好累，第二个我觉得好无聊，一直跑一直跑，我有没有开始阻碍了我去跑马拉松的这个想象？好，这就是习惯。好，我开始慢慢在想，一点都不困难，一定没有问题。好，先从这个想法开始。好，我们大家休息5分钟。好。